我们上次提到诗篇生命的，我们提到说神的话语，然后诗人把神的话语当作自己生命之道，然后诗人对神的话语其中的一个回应是，他说他喜爱渴慕神的话语。我们说到这个喜爱，它不是一个世俗的喜爱，也不是一个虚伪的喜爱，也不是因为喜爱别的东西他说他喜爱耶和华当律法，而是因为他爱神，他渴慕神而生发出的爱，因为神的爱而被激发出的爱。这个爱是发自内心的深沉的情感，但是这不会停留在内心的一个情感。我们每个人的情感的发自于内的必然显明于外。这就涉及到今天我们看的第二点，就是诗人他喜爱神的话语，所以他要想学习理解神的话语。因为这个爱意味着认知，不管你爱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物，还是说我们爱的是神，你爱他就意味着你想要知道他，想要了解他。所以我们看到诗人他求告神，求告神让他理解神的话语，让他在神的话语上有所领悟。比如说诗篇当中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求你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你在我的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我宣了你的判语，公义的判语，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求你赐我悟性。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照着你的话赐我悟性。关于这些内容，其中的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我们在讲祷告的时候已经提到过，我们说神给我们的启示和神的恩典对于我们理解圣经是必要的，没有神给我们的开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圣经。因为像使徒在新约说的，他是因为是从神来的灵，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学习理解神的话语，它不是仅凭着认知的能力和思辨的能力，只有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才能够看见，只有神给我们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语的意义所在。就像新约主所批评的某些人，他们看似很熟悉圣经，实际上是吧？实际上主说他们说，主说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主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但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去得生命。使徒说他们向着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他们有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使徒说有些人他没有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圣经。所以对于这一点我们在这儿就不展开谈了，就是说我们神的恩典、神的启示、圣灵的工作对于我们理解神的话语是必要的。我们在这儿我们就谈一点，就是我们对待圣经，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所回应，一定包含什么？一定包含一个学习理解和领悟的环节，也必然包含与之相关的一个教导和启蒙的环节。也就是我们如何回应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学习理解和领悟。有人说，那这谁不知道？谁不知道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理解神的话语？但是实际上在实际操作当中，很多人是他是忽视这些原则的，他忽视这个学习理解和领悟，他忽视教导和启蒙。我先看第一点，就是神的话语的工作，它开始于我们的学习和理解，它必然要经过我们的学习和理解，虽然它不可能停留在学习和理解，但是它不可能没有学习和理解。比如说我们圣经讲很多说信靠神，遵行神的话语。这个信靠和遵行是什么？是我们学习和理解了神的话语之后的信靠和遵行，而不是在无知懵懂当中的信靠遵行。圣经是神的话语，它是言语，是文字，是神给我们的文字的启示和沟通。我们是以文字的形式去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理解这个圣经启示的文字它是必要的。 圣经它不是我们所异教的这些东西，它不是佛教的经文，不是道教的符咒，不是说我重复的念它就有效，不是我把它印在一个装饰品上它就会灵验，不是说把这句话或者把这本圣经放在哪儿就可以辟邪。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大有能力，它在人里面的工作是通过我们的认知和理解，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我们接纳顺服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神的话语是光不是黑暗，是真理不是混沌。所以我们看诗人他求神的教导，求神让他理解，只有理解他才会思想，他才有可能去遵行，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很多人的重点他不在理解，有些人他把圣经甚至把它当作像佛经一样去念诵，他觉得说好，我每天读一章，对吧？我多长时间读一遍就可以。有些人把圣经当作符咒，就是我只要念这段经文，我到某一个场合我念这段经文，就会有这段经文所带来的相应的效果。甚至还有人把福音当作一个咒语一样的东西，说我只要重复好福音中的这几句话，好，我就只要重复这几句话我就可以得救。还有一些人呢，他把理解圣经看得很简单，他觉得说他不就是文字吗，我很容易理解。但是这些人他经常的理解是什么？不是真正的理解，他是满足于一个肤浅的错误的理解，满足于对圣经文字的熟悉的感觉，满足于掌握一些教会当中的流行词语和话术。说到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连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在讲什么都不知道，这段经文的历史情境和神学语境是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就觉得说我很明白，因为我听了很多。这就导致有些人他对圣经的轻蔑，他觉得圣经不过如此，我稍微花一点时间我就可以明白，剩下什么？剩下主要是我怎么去遵行，我的弱点就是在于没有遵行，而不是说我不懂。但是就像圣经多次讲的，那些没有遵行圣经的人，他首先就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圣经。比如说他爱神，有人说这谁不知道，对吧？我几年几十年基督徒了，这爱神我能不知道吗？我的问题是做不到爱神，我的问题不是不知道不理解神的诫命，对吧？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想法，但是他的根本问题在于什么？根本问题就是在于他不愿意承认他的真正问题的所在。他没有真正，他不承认说，他不承认他的根本问题在于他根本没有理解圣经教导的爱神是什么意思。这个爱是爱的区别性是什么？这个神的区别性是什么？这个爱神的区别性是什么？这个爱神和我们所讲的世俗之爱有什么区别？这个爱神它必然是在神所设定的这个恩典的关系当中才存在的。你只有真正的理解并且去践行这个恩典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去理解这个爱的内涵和去应用这个爱的内涵。所以为什么圣经好解释那么多，圣经好我们基督徒关于这个神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很简单，需要圣经解释那么多吗？需要，因为只有圣经解释那么多，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它的内涵和意义。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要真正的去理解，去理解神教导，按照神的话语去理解他所教导的意义，这是一个起点。诗人都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吧？混淆知与不知，一个人就会持续的无知。要想真正的明白，就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无知，然后认真的去学习和理解。所以第一个我说，这个理解它是必要的。第二就是说，在这个学习和理解这个过程当中，别人的教导和启蒙是必要的。诗人我们看在这儿，他求神的教导，这当然就包括圣灵直接在我们里面做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工作。但是这个神的教导也包括什么？也包括神会用他周围的一些人对他进行教导。比如说我们读撒母耳记包括列王记的时候，读到神用神的先知去教导大卫，教导所罗门。诗篇当中也很多次提到说诗人去教导其他人，比如诗人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钉钉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教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 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我的名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他在雅各中立法，都在以色列中设立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我们的子孙。另外一个诗篇讲说，约瑟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箴言后面也讲说，我儿，你要听从父的训诲，不肯离弃你母亲的教导。这个教导在新约更多，对吧？主教导使徒，使徒教导其他基督徒，新约的牧者去教导会众，父母教导子女。主的诫命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导他们遵守。所以我们在理解学习圣经这个过程当中，受教于人，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受教于人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当然我们首先是受教于神，但是神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会用人去教导我们，对吧？也就是说，这个向人学习，向他人学习的这个重要性，对吧？世人也知道，世人都知道，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明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他说，无常终日而思矣，不如徐鱼之所学也；无常积而忘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他知道什么？他知道向其他人学习，受教于其他人的重要性。站在就像俗话讲的，你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学习跟理解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这诗人在这求神，求神的教导，求神用他人去教导他。为什么要在这强调这些？因为学习跟理解神的话语，不是一个人闭门造车，不是我一个人孤独一生在斗士之中，然后我拿了本圣经我就可以理解。这不是说圣经本身不能理解，而是说你就算这个世界上最为聪慧的人，你里面也有太多的无知和罪去干扰你的理解。且不说神的话语当中有些不容易理解的地方，就在神的话语中容易理解的那些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的罪在干扰着我们去真正的去明白它。所以使徒们需要主的讲解，反复给他们讲解；使徒牧养的基督徒需要使徒给他们的教导，反复的教导。使徒行传当中的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有自知之明，他拿着以赛亚书，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明白呢？”所以他向腓力去请教。如果我们看使徒们需要，使徒所牧养的基督徒需要，这些想要信主得救这些。就这些我们说寻求主的人他需要，那么为什么今天有些人他觉得自己是生而知之的人呢？不需要呢？不用别人教导，不用别人的启蒙，对吧？这些东西都没用，我只要有圣灵，我只要有圣经就足够。受教于人，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有神教导我，有圣灵在我里面足够。这不是谦卑，这也不是专注于圣经，这是痴迷于自己，这是在迷恋自己。有些人说，哎呀，你别人还教导错了，别人教导错怎么办？对吧？你这本书，这书上讲错了怎么办？的确，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错误的教导。像新约说的，也有瞎子去带领瞎子。而且即便别人的教导是对的，我们也有可能去理解错。但是你不能因为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因噎废食，固步自封，然后把这些所有东西都排除之外，拿着一本圣经自我感动。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人他不是真正的理解的圣经，而是停留在某些肤浅的认识，原地踏步，甚至是误入歧途。就像一个父母养育一个小孩子，你不能说因为外面有危险就不让他和外面接触，这样的孩子能成长吗？类似的，你不能因为别人有可能讲错，书上解释的有可能出错啊，我就不看这些书，我就不听别人讲。闭门造车的基督徒有可能成长吗？就像刚刚那个小孩一样，他有可能成长吗？所以受教于人，他不是一个选择，不是说好，我想受教于人就受教，不想受教就不受教，不是。如果大卫需要， 如果使徒需要，如果提摩太需要，提多需要，如果历代圣徒的榜样都需要，你为什么觉得你不需要呢？对吧？这种虚伪的学习，自以为是的境界，它危害不浅，它制造了一种虚假的理解，一个成熟的错觉，让一些人在这个循环当中不断强化自己的错觉，并且在传播这种错觉。所以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理解领悟神的话语，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受教于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下面我们就谈我们对神的话语第三个回应。我除了我们前面说的喜爱，除了我们前面第二个说的这个理解和领悟，我们说看我们对神的话语回应的第三个内容，也是我们今天看的主要内容，说的是诗人他思想神的话语。诗人在学习领悟的同时，他在哪？他在思想。像诗篇开头说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然后他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第十九篇说，愿我口中的言语，愿我心里的意念，也就是心里的思想，在你面前蒙悦纳。后面也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只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然后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我要思想你的律例，我要思想你的训词。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中的工作。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我们看到这儿说，他思想、默想、默念，而且是昼夜思想。这当然不只是诗篇当中讲，圣经其他部分也提到。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都要记在心上。这记在心上就包括什么？包括思想。神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循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也是昼夜思想。使徒要我们思想，思想什么？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你们都要思想。所以这个思想是我们学习、理解和遵循神的话语的必要的内容。诗人思想他所喜爱的，思想他所学习和领悟的，也思想他需要去遵循的。那这个思想到底是什么？圣经讲的思想，首先我们明确一点，一个前提就是它不是这个异教的冥想，不是世俗的想象。虽然在某些语境当中，不过在某些语言当中翻译的时候，它用的是同样一个词语，但是它的实质是不一样的。比如异教的这种冥想，比如佛教的一个坐禅，道教的这个打坐，包括现代的心理学，他也讲冥想，这些本质上是人的自我调整，通过人的自我调整，通过人去放空，然后心无杂念，以达到某种理想的境界。所以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这个空，是无，是没有，然后可以超脱。圣经讲的思想，我们前面读的这些经文，它所表达的什么？我们思想的是空吗？不是，思想的是神的话语，不是空的，它是有实质内涵的。我们想的是神的话语启示和教导的具体的内容，神跟我们讲的话，神跟我们讲的诫命，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神的预言，神的应许。所以它不是放空然后超脱，它是我们在思想神的话语， 然后神的话语去占据我们的认知思维意志和情感，从而对我们的生命进行更新和改变。所以它不是异教的这种冥想，但是它也不是什么，它也不是随意的想象。还有一种常见的错误就是这种，就有些人他看着看圣经的时候，虽然他没有放空，没有说我头脑里什么都不想，他头脑在思考，可他思考的不是圣经的教导，他思考什么？他思考的是自己原有一些的想法怎么投射到圣经上，就他想的不是圣经跟他说的什么，他想的是我自己头脑里面想已经有的某些东西是什么。这其实跟前面说的冥想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脱离神的话语，不属于圣经所讲的这个思想，它属于人的一个想象，把它用圣经去编织自己的一个想象。所以我们说思想神的话语，它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动作而已，说好你看我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我就在那儿思想，或者说你看我有一个思想的习惯。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些所谓的一个形式动作，而是说我们真正的在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思想到他的启示、他的教导、他的诫命。下面我们就看我们思想的具体的一些内容，当然不只是我们讲的这一点，我们在这只是提其中的几个要点。我们思想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既然不是在放空，也不是在胡思乱想，那想的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说这个思想是在思想，是我们这个所学的这些内容的内化和吸收。思考和学习是我们认知的一个一体两面，对吧？你学习的时候肯定要思考，你思考的时候也是在学习。这个关系我们世人也知道，世人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而不思考，这是在死板的去堆积知识，思考而不学习，那是在空洞的胡思乱想。人不是生下来就知道的，对吧？我们看书学习圣经，也不是说你一看就明白，你听别人教导，也不是说一听马上就能够清楚。我们从无知到有知的过程是一个学习并且思考的过程，对吧？神的话语，我们看神的话语它是什么？它是在圣经上的，是记录在这本圣经上的文字，然后是通过其他人给我们教导所解释的文字，不管他是直接给我们讲，还是说他印在书本上，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在外面的，对吧？这些都是在我们外面的，这本圣经在我们身体的外面，别人在我们外面去给我们讲，这本书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思考是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思考是把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转化成我们里面的东西，把别人讲的这些东西转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只有通过思想，神的教导才能进入到我的生命的里面，进到我的内在，而不是停留在圣经的字面上，不是停留在别人的口中，不是停留在我的耳朵里面。没有这个理解，我的信靠和顺服就是什么？就是对文字的迷信，或者对别人的盲从。我必须通过思想把我们所学到的这些圣经的内容，把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的解不给我们的教导和解释是吧，变成我们里面的一个存在。如果没有思想，我们仅仅是因为啥？我看到圣经有这几个字啊，我去做，我应该听别人跟我说过这几句话，我去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是什么？这是对文字的迷信，对人的盲从。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思考这个环节是经常会被跳过去的，不去思考，人云亦云，盲目从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很多人他是看得快，听得快，做事情很快。为什么这么快？因为他绕过了思考，绕过了这个思想， 绕过了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所学习的内容内化和吸收的过程。他看是蜻蜓点水的看，然后是耳旁过风的听，然后一拥而上的去做事。所以就没有一个认真的严肃的把所学的内容把神的话语内化和吸收的过程。就好像一个人啊，只有一个头和四肢，头接收到哦，我看看这个信息，听到这个信息，然后四肢马上就去做，从耳朵和眼睛直达四肢，这种反应它不是人的反应，它是一个机器的反应，它不是一个生命的反应，它是个电机的反应啊。神的话语它没有被真正的吸收和内化，所以你这种反应其实也没有实质的内涵和原则作为支撑，来得快去得快，看得快听得快，做事很快，然后这些东西走得也很快。我们用一个通俗的类比，就比如说就像人吃饭，人吃饭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咀嚼，没有消化，没有吸收，放到嘴里然后就吞进去，或者放到嘴里然后就吐出去，你刚吃两口饭然后就起来去跑跑跳跳，我们想想这个人他可能健康吗？他的跑他的跳能是正常的吗？当然不会。那既然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出的一切的话，那神的话语如果没有被咀嚼被消化被吸收，我们只是匆匆忙忙的去看去听去做事，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会健康吗？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跑跑跳跳会正常吗？也不会。我们通常经常是看到诗人们，经常看到圣经中所讲的诗篇讲的这些大卫这些人，圣经讲的这些保罗彼得这些人，我们觉得说你看他们真的很敬虔，诗人的祷告真的很感人，使徒们真的很爱神，很热心，很奉献，然后我们想着好，我们要效法他们，我们要效法他们的言语，效法他们的行为。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一样，这种末端的效法收效甚微，甚至是适得其反，就是你效法的就是你已经看到的这些内容，才会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忽视了属神生命的这些圣徒他们生命的一个厚积薄发，他们和我们的区别不只是一个量的区别，他们和我们的区别不只是说好，你看保罗花比我看圣经比我看的圣经时间长，对吧？他顺服神比我顺服的年岁长，他更熟悉神的诫命，所以他可以更好的顺服。当然有这个区别，但是不止，关键不是一个量的区别，背后是一个质的区别，就是他们对神的话语的咀嚼、思考、消化、吸收，对我们是一个质的超越。很多时候我们从文字上，我们可能对圣经的某些教导很熟悉某些段落某些经句我们倒背如流，我们提到这些教导那是很自然就可以说出来，但是经常是从口里说出来的，从头脑里说出来的，是囫囵吞枣的进去，连皮带壳的吐出去的，虽然看似很熟悉，但是还是懵懵懂懂，一知半解，是有口无心。神的话语它最多成为我们谈吐的一部分，头脑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他们，神的话语经过他们的思考，经过这个昼夜思想，经过这个内化和吸收，神的话语就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生命有那种状态。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和他们相比就像什么，他们就像那些陈酿的美酒，神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经过时间酿造出来的这个美酒，消化吸收酿造出来的这个美酒，香气四溢，经久不绝。 我们闻到好，这个香气很好，这个酒的香味很好，我们怎么想？我们想的是怎么快速的勾兑出这种味道。我们拿工业酒精加一些香料啊，最多给它添点果汁，我们给它勾兑出一个相似的味道。但是它最后能是一个味道吗？没有一个神的话语的内化，这个没有这个吸收，没有这个思考的过程，你就算勾兑出一个味道，这个东西能喝吗？许多人他是不听不看，但是如果你开始看了，开始听了，开始想了，这只是一个开始。就像你开始吃饭，没有一个人愚蠢到说我只要开始吃饭我就达到目的，他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我们说的思考吸收内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说的第一个思考，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所学内容的这个内化和吸收。第二个内容就是我们要思考，思考什么？思考就是我们所学的内容，我们要进行分辨和梳理。我们人的无知，很多时候觉得无知什么？无知就是空白，我什么都不知道，对吧？我就是一个很清澈的无知，很清澈的愚蠢。不是这样，人的无知不是这样，人的无知是什么？人的无知是一个混沌，是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它的混沌，它不是一个清澈的状态，它是一个混沌状态。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对于我们以前所有的这种混沌的状态，包括我们现在接收到的这个新的知识，我们要通过思考去进行分辨，进行梳理。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不是在收集关于神的话语的所有的信息，只要跟圣经相关的信息我就收集，不是信息简单的叠加和堆积。我们是人，不是一个储存间，不是一个杂货铺，更不是一个垃圾场。我们说学习圣经，关于圣经有很多的知识，不可计数的知识，这些知识不都符合圣经的要求，不都是对的，也不都是同等的重要。所以学习什么？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思考，思考，思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分别、取舍、整理的过程。就思考，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情：真伪对错需要分别，轻重缓急需要取舍，千头万绪需要整理。没有思想，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不加分别，不加分别我们就学到错的东西；不加取舍，我们就忽视了重要的东西；不加整理，我们就越学越混乱。所以这个分别取舍和整理，这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是需要的，在神的话语上尤其重要。我们再做一个类比，就像你往家里去带东西，你买东西往家里买东西，你要分别，你要分别它是好的是坏的，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对你和你的家庭合不合适，对吧？所以首先要分别，要取舍，不是说所有好的东西、有益的东西、合适的东西你都往家里去带，你要根据什么？根据你的优先级，根据你的重要性进行取舍。带到家里之后要怎么样？要整理，一定要整理，不能说我把对的东西，我把对我有益的东西，我把重要的东西我带到家里，然后我往地上一扔，那不行。你只有整理这个东西才能为你所用。所以分别取舍和整理任何一项没有做到，没有做好，这个家里肯定是什么？一团糟。你可能非常勤快，哦，我往家里一直带东西，但是这是什么？这是个囤积狂人。这个类比很容易理解，对吧？许多人都能看到啊，这人怎么能这样，对吧？但是说到学习，说到学习圣经，有些人也是这样，但是他就是执迷不悟。比如说有些人他学习但不思考，他不思考就不做什么，就不做分别。他学得很勤奋，花很多时间，也勤快地去做笔记，去查资料， 可学的是什么？学的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管是真真假假，他学的都津津有味，而且是颇有心得。他知识的数量可能在增长，但是生命却在倒退，因为他就没有学进去神的话语。什么叫没有学进去神的话语？他学了那么多知识，不是怎么叫没有学进去？因为神的话语，我们前面说过，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公义的，圣洁的，是智慧的，是良善的，是恩慈的。这些属性，每一个属性都是一个分别的属性。神的每一句话都在做分别，与什么做分别？与错误的、罪恶的、污秽的、愚拙的、邪恶的、悖逆的做出分别。所以说，神的话语，他说每一句话，说的每一个字，说的每一个教导，他都是在做一个分别。既然神的话语一直是在做这个分别，我们学习的时候如果没有学到这个分别，不就意味着我们根本就没有学到神的话语吗？不思考，不分别真假对错，你在意的是信息，不是智慧，是知识本身，而不是神的话语。缺乏分辨力，然后照单全收。你可能学了一些正确的，但是这些正确的会被埋没在很多错误的东西之下，这些错误的东西不断在抵消那些正确的东西。至于为什么我们说知识的数量在增加，但是这个生命却在后退。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做分别。还有一些人他不做取舍，他在重要性优先级上不做取舍。他学习的时候，他思考的时候，他非常的散漫，他就漫游，遇到什么书就看，有什么活动就参加，有什么讲座就去听。他觉得只要这个内容是对的，只要这个内容和圣经有关系，我就可以去学。这叫什么？这叫不做取舍。关于神的话语有那么多信息，尤其是今天我们可以接触到关于神的话语的信息，且不说错误的信息，就是说纯正的正确的信息，有那么多信息，但是你一天一个人的精力是如此的有限，不做取舍的结果是什么？是不知轻重缓急。很多时候是把注意力放在一些简单的一些边缘的信息，而忽视关键的核心的教导。这个优先级的错位在圣经当中讲了很多，比如说主所批评，主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叫取舍。他们的注意力不应该在薄荷、茴香、芹菜的奉献，而应该在公义、怜悯、信实。关于还就我们前面说的，关于圣经的知识很多，我们一定要做出取舍。有些是什么？有些是圣经讲说徒有智慧之名，有些讲的是荒谬无凭的言语和无穷的家谱，有的是避重就轻的去讲故事去激发情绪，有些是讲的是某些群体所形成的陈词滥调，在没有意义的做重复，有些是在挖空心思，在形式上出新出奇，在观点上标新立异，这些嘛，与真正的智慧和敬虔都是无益的。再有些就是圣经所讲的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应该学习，应该每个人都应该，但是圣经说的是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洁净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这个取舍就是说，它其中有些是什么？是开端的东西，入门的东西，我们要学，一定要学，但是你们不能停留在这些开端。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如果不思考，不做取舍，我们要么就被淹没在一些无用的知识，一些边缘化的知识，要么是什么？要么长期停留在一些入门的知识。再有就是不做整理，不思考，不做整理。就像你买东西，买到放在家里不做整理的结果是，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你想用的时候找不到，哪个都不知道已经买过，最后要重复的买。学习也是这样， 当你学的时候听的时候你可能暂时明白了，但是你过后如果不思考，如果不主动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调理清楚，你只是有一个粗浅的印象，过一会儿这个印象就模糊掉，然后学习的就忘记了。下一次遇到同样的问题，你需要重复的再学，再重复的忘，再重复的学，几十年在原地打转。这不是记忆力的问题，这不是因为你记忆力不好，这是因为他不思考不整理变成这样。这就说到下一点，我们说的思考的第三个点，思考是什么？思考是我们所学内容的融会和贯通。神的话语它不是松散的琐碎的信息和信息的集合，我们这一直在讲，它不是松散的琐碎的信息的集合，它是经纬交织的这个连接交互的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学的时候，你当然你不可能说一次性把圣经所有的信息都学完，每一次我们只能学一点，只能学一个部分，只能学一个方面。就像你在森林里面行走，你每一次只能走一步嘛，每一次你只能站在一个地方。就像你修房子，每一次你只能放这一块砖头，这一条木头。但是这个体系化是在什么地方完成的呢？既然你每次只能走一步，既然你修房子每次只能放一块砖头，这个体系化在什么地方完成的？在我们的思想里完成的。我们在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学过的多个点、多条线、多个部分、多个方面，把它汇总起来、组织起来、连贯起来，多个教导相互支持和印证，从而按照圣经形成一个属神的体系。就像我们在森林当中行走，需要一个把各个区域、各条道路汇总的一个地图。我们在修建房子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把砖头、木头、水管、电线汇总起来的图纸。所以思考就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它只能在思考中间去完成。学习是散，思考是聚，就把学习时候散开的这些点把它聚集在一起。没有思考的这样一个汇聚，学习的再多，记忆的再多，也是散碎的。既然是散碎的，它就是混乱的，就是无力的，也经不起考验，风一吹就会飘走。有些人在学习，他就轻忽思考，轻忽我们这儿说的这个融会贯通。他觉得说圣经在这儿讲一点，那我明白这一点不就行了吗？我明白这一点，我记住这一点不就可以吗？主说他是基督，好，我明白他是基督，我记住。使徒说因信称义，我理解，我记住，这还不行吗？说什么汇总，他说什么我记什么还不行吗？不行，因为圣经就不是这么教导的。圣经不是这儿说一点那儿说一点，就像你作为一个人，不是这儿一条胳膊那儿一个脑袋，他们是一体的。你如果只盯着你这个胳膊，你没有办法明白这个胳膊是什么，你盯着自己的脑袋也是没有办法明白这个脑袋在做什么。类似的，你盯着因信称义没有办法明白因信称义，你盯着耶稣是主这句话你也没有办法明白耶稣是主。因为圣经它就是在一个体系当中去启示和解释的，你离开这个体系，你当然没有办法明白他的启示和解释。所以有些人以为他明白，实际上他没有明白。原因就是这样，他明白的是一个孤立的点，而不是在这个属神体系当中的融会贯通。他是一个学而不思的明白，而不是学而有思的明白。圣经提到的很多错误都和我们说的这个融会贯通是相关的，很多错误是因为他没有做到融会贯通。比如举个例子，主在新约我们刚刚说的提到过一句话，主说他们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就像天上的天使一样。 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说说的，你们没念过吗？他们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主在引用的是旧约出埃及记说的那句话，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犹太人，主说他们不明白，犹太人不明白这句话，他们不明白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吗？不，他们不明白这所表达的神人关系，不明白这个神人关系和复活和永生的关系。神和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神并不是直接在跟摩西说，好，摩西，我现在跟你再说啊，再说关于永生、关于复活的事情。但是这个意义是在那儿的，这个意义只有通过思考，只有通过融会贯通，把神所讲的这句话和圣经所讲的神人关系以及圣经所讲的复活和永生关联在一起，你才能看到神在这儿的教导，才能够明白。所以脱离这个属神的体系，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像主所说的这些人一样，我们认为我明白，其实我们不明白。脱离属神的体系，它不光是无知，还有很多层出不穷的错误。但是这种碎片化的学习和碎片化的教导却很常见，甚至在某些群体当中，它是一个标准的操作，以至于有些人他长期就是这样，怎么换都换不醒。它不只是影响到一个人学习的速度，有些人觉得说，那我就是学习的慢一点怎么样？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我就是学习的慢一点又能怎么样？可问题是，你用这种方法不光是学的慢，如果只是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讲了。他不光是学的慢，他还学的偏，学的错，孤立的去讲神、讲恩典、讲信、讲爱、讲顺服、讲敬虔。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孤立的去讲，脱离圣经这个体系，它就没有圣经定义的这个内涵。没有圣经定义的内涵，我们学的是什么？当然是偏的，是错的。绝大多数的错误，它不是因为它否定了圣经所讲的这个字句，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在这儿他们没有否认主在这所说的旧约这个字句，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但是他脱离了圣经启示的这个体系，他没有思考，没有做出这个融会贯通。同时这个融会贯通还有一点，和我们前面所说的神的话语的美好奇妙和这个我们喜爱神的话语是相关的。我们思想神的话语这个融会贯通，也是在我们在思考神的话语的奇妙美好引人入胜。只有融会贯通，这个美好奇妙引人入胜才是一个体系，才会扑面而来，而不是单独的一个点两个点，就像画画一样，对吧？单独的颜色的一个点，一个黑色，一个白色，一个黄色，一个红色，单独的一个点在哪？哦，那当然它是有颜色的。几个点放在一处呢？哦，好像也有点意思。但是，一幅画，它的美妙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在这么多的色彩协调搭配所形成这个整体，整体的风貌，整体的气韵。所以我们越能够融会贯通，就越能够体会神的话语的美好奇妙，就更喜爱神的话语，愿意去思想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没有这样一个融会贯通，很多时候我们会对神的话语，像我们前面说的，觉得很轻视，觉得说他就这样嘛，就讲给我讲一个家谱，这有什么意思，就讲这么多律法跟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很单调，很枯燥。就像你盯着某处的一个色块，一个色点，你一盯着它一直看，一天看下来，你当然觉得很单调和枯燥。我们要通过融会贯通，才能看到一个整体的风貌和气韵。所以，这是我们说第三点，我们是对。所学的神话语的思考是我们对所学的 神的话语的这个融会和贯通。下面我们看第四点，我们这个思想是我们所学的这个内容的装备和应用。说到应用，也就是这跟思想有什么关系？应用它就做事嘛，做事情啊，和这个思想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是我们前面说它是生命之道，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是要我们明白并且去践行的。我们要行走在神的真道当中。有些人就觉得说，行走，那我们就行走，对吧？不要再思想，再思想那就是在拖延时间，在背逆神。但是这个思想仍然是践行神的话语的必要的环节。一，这个思想是对人的装备；第二，这个思想是对现实的应用。我们先看对人的装备。我们前面说过，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最初的接触是什么？最直接的接触是我们的认知，因为它是文字的启示，所以最开始的接触是认知。我们看圣经，我们听别人讲解圣经，但是停留在认知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把神的话语首先应用在哪里？在别人身上吗？不是，在我们内在的这些观念、判断、心智、情感、品格。而且这不是自动的，有些人以为是自动的，有些人觉得说，哦，我明白，我头脑里明白，然后我的内在马上就随之改变，我的观念、我的判断、我的心智、我的情感、我的品格马上就随之改变，是这样吗？我们诚实的话，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头脑上似乎是明白了，可是我们内在的观念、判断、心智、情感和品格没有改变，而且长时间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是神的话语能力不足吗？不是，是我们没有重视这个内在的工作，我们没有重视这一点。很多人他根本不重视神的话语。有些人重视，他只是重视啊、哦，我在头脑上能理解；有些人重视呢，他只是重视好，我理解完之后我怎么去行动。但是神的话语对人内在的更新和改变，这个东西是很多人忽视的。这个事情是通过什么完成的？思考、思想。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所学习到这一段神的话语，神的这个教导。它怎么样影响我的观念、判断、心智、情感和品格？它怎么影响我？我现在的状态，我现在这些观念、判断、心智、情感和品格和神的话语有什么偏差？啊，神说的是这种状态，我现在这种状态有什么偏差？我什么地方应该改变？我想改变，但是什么东西在阻止我的改变？这需要什么？需要思考。需要我们思考，而且这个思考是别人没办法替代的，别人都不可能直接的介入，因为这是你，这是关于你，关于我，关于你这个特定的人，关于我这个特定的人，关于你的特定的状态，关于我的特定的状态，只有我是最熟悉我的，只有你是最熟悉你的，只有你能够做出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深入的鉴察和调整。只有你可以做，只有你可以做你生命中神要你做这个事情，只有我可以做我生命中神要我做的事情。也就是说，由于这个问题的这种性质，由于这个问题这种性质，就表示如果你不关注、不思想，这些方面会怎么样？它一定会荒废，因为这只有你可以做。你如果不做，它就会荒废。如果你不思想，你不去看现实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改变，这个问题就会持续的恶化。只有等到它恶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别人才可能发现，在这之前别人是发现不了的。 而这个时候往往就太迟。只有你在神的话语的帮助之下，才能够防微杜渐，才能够防患于未然。至于我们前面说的，有些人他没有耐心，甚至根本没有心思放在这个上面，急急忙忙的要做事，想着要遵循神的诫命。就是说，你谁让我去遵循？你看我去遵循怎么样呢？我这不是违逆风行，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坚决的去顺服神，心里面不打任何的折扣。基督徒难道不应该这样吗？我们想一想，我们就想一点，如果说要遵循神的话语，这个遵循难道不应该首先是我遵循你遵循吗？而难道不应该首先是我里面遵循和你里面去遵循吗？难道不应该是我们的观念、判断、心智和品格去遵循神的话语吗？这难道不是我们遵循神的话语最开始要做的事情吗？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都没有遵循，我们只是在形式上、在行动上上去遵循，这个遵循有什么意义呢？下面我们说，前面我们说的是这个对人的装备，我们只有思想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的改变和更新我们的内在，这个生命的内在，关键的内在。下面我们说，那我们说下面说到行动，对吧？那现在好，我们说到行动，要去做事情，付诸于行动。那是不是说这个时候就可以不要思想呢？也不行，因为我们要应用神的话语，是在什么？是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当中，去对着具体的人事物。这也是一个特定的状态。圣经并没有直接去讲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具体的人事物。圣经也没有具体的规范到说你在某一个场合你具体的言行举止要是什么，圣经也不可能规范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在某个具体的场合，我们在应用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不是说好我闭上眼睛说我顺服神，而是把圣经所教导的这个属神的体系、属神的原则应用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你是在把神所教导的这个内容应用在你所现在所处的这个具体的场合。那怎么应用？这就需要思考了。所以它不是一个自动的，它这个应用它需要思考，你不思考就仍然是盲目的。神要求我们做的是顺服神给我们的所有的诫命，但是你能不能说我在当下这一刻这一秒，我就把所有的诫命都付诸行动？那当然不可能，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你做了这件事情，就不能在同一时间做另外一件事情。你在这个时间说这句话，你就不可能在这个时间说另外一句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是去思考的。不是很简单说我在爱神，我在顺服神。这个思考的过程没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思考的过程如果没有，那就是盲目的。更不要说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是要我们去什么，去对神的话语的适用性和优先级做出判断的。就我们在讲基督生命的时候提到过，神的诫命的适用性和优先级。比如说很经典这个例子，使徒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这就是一个什么优先级的判断。谁要我们顺服执政掌权者，谁要我们去顺服神。但当这两个出现冲突的时候，这我们就要做出一个优先级的判断。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盲目的说，好，我们就是顺服执政掌权者，好，神要我们去顺服，我们就去顺服。结果是什么？结果这不叫顺服神。再比如说爱人如己，很多人说你看我就是爱人，你不要说这么多，思考什么思考，我就是去爱人。 但你在具体这个场合，你如何去表达对这个人的爱，是根据什么判断的？是根据你现在的状态，对方现在的状态，你和他的关系，这个具体场合的性质做出决定的。不是说你闭上眼睛，我爱人，我对所有人的爱都一样的。如果是这样，这是一个畸形的爱，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爱。我们对人的爱，它不是一个机械式的、程式化的爱。说好，我闭上眼睛，我说开始爱人，我就开始去爱。所以，没有说我们如果没有思想神的话语，没有根据神的话语进行判断、进行回应，我们所说的顺服，我们所说的实践，那不过是自己在一意孤行。最后，这个结果也只能用来去安慰自己。没有思想神的话语，人所有的行动力是冲动，是躁动，是妄动。没有思想神的话语就敢于行动，这不是勇气，这是骄气和傲气。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就在思想，好，我在我的生命的普遍状态，我在当下的一个具体的状态，我是不是行走在神的话语当中？我的内在和我所外在的言行举止，我内在的心智品格和我外在的言行举止是不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我要思考这些事情。如果我不思想，就说明说明我根本不在意。所以我们前面我谈的是关于思想神的话语的几点，当然只是其中的几点。我们说到这个思想神的话语，昼夜思想是我们所学的神的话语的内化和吸收，是我们所学的内容的分辨和梳理，是我们所学内容的融会和贯通，是我们所学内容的装备和应用。这个思考它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神的话语所设定的这个属神的体系当中，我们需要思考的内容，值得思考的内容，它是没有穷尽，它的恩典和美好也是没有穷尽的。基督徒不是思想的机器，我们今天重点在谈思想，但是基督徒不是思想的机器，不是说我只是在那思想，但问题是，你如果不思想，你就是一个机器。很多人听同样的内容，看同样的内容，但是结果不同，是这个内在的思想导致的不同。很多人学习圣经，阅读圣经，结果不同，也是内在的思想导致的不同。有些人有思想，有些人没有思想。有些人的思想是依神所思，有些人的思想是依世界所思。所以我们在学习、在领悟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喜爱神的话语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不但有这个喜爱，不但有神赐给我们的理解和领悟，还让神帮助我们去思想神的话语。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思想蒙神悦纳。